事，你回到家里来要修行。怎么修行？也许过去对家里的人挑剔多，那现在挑剔慢慢少，慢慢少，看东西就越来越顺眼。你来华藏讲堂啊，来闻经，来学修行，你要有进步。你如果越来越觉得愈看愈顺眼，那你就在进步了，越来越顺眼了，你就在进步了。顺眼并不是表示逃避，我无所谓，不是，是你仍然还是那么多关心，可是你很多的事情不会被他紧紧的把你系在那上头，那么你要能够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你的如来，越来是真的是活出你的如来了。那么十方的世界都是这样，而且他们还勤行不喜哟，这些如来。所以各位，你今天在这里，你我一起在这里分享这个法会，你知道我们也要勤行不息哦。说真的，我没有比拿得出来，所以跟前讲说啊，我有一件事情很觉得很值得自己觉得说，我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做得不错的。那我觉得如果我有的话，就是勤行不息。我确实是很勤行不息的，你也必须是如此，你不能断掉它，你每天都要念佛。不止如此，你每天真的要去修习一两样，你不可能说每一样东西都修行的好。修行不要去想，不要贪心，想说我什么东西都要修行的很好，那你就会生退志。你不要，你再想，哎呦，今天我又多会了一愿，我真的最近有一件事情，我慢慢的已经把它修起来。修的意思是什么？是我慢慢的修剪它，慢慢的来陶冶它，我最后形成了这个东西。那请问你形成什么东西？你说我现在要修行，对不对？请问你修成什么东西？各位同修，你能讲得出来吗？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说修成菩萨呀。修成菩萨是什么？你讲不出来啊？慈悲可以这么说，但是慈悲是对的，但是还这样说你还不够透彻。喜舍你再用平方都不够透彻。怎么修？修的是最后是修出你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它形成你的一个很好的行为系统。这些系统很自然的，你只要发生这个问题，把资料一起打进去，它回来给你的就是慈悲，就是欢喜，就是能割舍，就是要形成修的结果，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个习惯叫做戒。所以你不要把戒解释成说有一个东西把我戒起来，把我架起来，那你一看到戒就怕了。不，很多年前我为了戒这件事情，我就参透不了它。这么多戒，这么多戒，就好像弄一个东西鸟笼子把自己飞起来，那我都飞不出去啦。不，我后来慢慢的想化解，不，这每一个戒都像刀石，每一个戒都像些修指甲的刀子，每一个戒都是一个很好的雕刻刀，每一个戒都是一个我们最好的引领我们的指南针。所以它到最后，它让你形成了一个你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你养了一个很好的那一个习惯，我们俗话叫习惯。如果你用佛法来讲叫信德，这些信德自然就是流露出慈悲喜舍这些东西，自自然然能够流露出来。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回到家里，你到工作场所去，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事情顺得来逆得来，大事情小事情，你自然而然很自然的就回应就解决，你不会在那这样搅成一团穷搅货，就不会。 我这样讲你就知道什么叫修行了。修行就是要修到最后你产生这个系统的东西，越有系统的东西就越称为清净心，越没有系统的东西呢就称为烦恼性。你脑子里头你没有修行，你没有一套逻辑处理自己紊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碰到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你反复的想不开，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其实你所担心的都是你自己想的还没有来的事情呢。对，修行的结果一定是产生这么一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称它叫做德，信德。可是真正最后连信德都可以不要了，为什么？不是信德不要，是你最后你可以自己就能够再从那里内化出来更多的信德，而能够不断内化信德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自信。你能见性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不断的产生了理事相融，最后产生事事无碍的那一套系统。所以这样看来，你觉得佛法里头所谈的东西，就现代的生活来看的话，你就很容易了解，也很容易受用，最后必须养成习惯。所以你回去你自己留意吧，你要养成好习惯，哎，养成好习惯，你建立这些习惯，这些习惯无论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啊，那么在修行上，这些东西最后就让你处处有很大的能耐，有很多的觉性，很多的清净，这就是从这里来的。清净不是什么都不想然后产生清净，那是不对的。佛法里头没有这一条，佛法里头有的清净是大智大慧，而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毕竟不是什么，毕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啊，是毕竟是你自己，你的如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些菩萨的性德他们都来了，所以这些菩萨的圣德是如住的神通诸所作事，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系统很好，修行的很好，所以神通。什么叫神通？事情做得很好就是神通啊，那种神通广大，是不是？他已经建立这个东西。所以学问之事是什么？中国人讲修养并不是只是修养给别人看的，修养是修治自己，最后养成了一个很好的能力，养成了一个不断可以去运作，去生活上真正能够去不断去解决问题的那一套系统，那叫修养。我们现在都把修养两个字当作是没有用的东西，其实修养是很重要，它产生了神通诸所作事，调伏一切众生，是自信的众生，而且有情众生都可以调伏，成就一切大愿，勤修诸行，无有染屑，这就是修行。所以修行不是嘴巴练着的。我们现代人最麻烦，修行上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说修行啊，修行啊，那我只要去布施一点钱就算修行了。那你布施完了以后，你没有产生这个，你自己没有修，口德还是那么差，那口德还是不能成为一个清净的系统，是不是？这个自己的身也是一样没有修，意也没有修，身口意都没有修，十善业就不能来，是不是？其实十善业不能来，怎么可能会有十地呢？所以一开始法会圣德里头不是讲法会在放烟火，哦，非常美，就是不是啊？这个法会呢，是因为所有来参加的这些菩萨，每一个人他都是这么样子的丰富化，他的心灵是丰富化的，他的智慧是这么样子的有条理的，他的心是多么的清净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菩萨的性德也代表着我们在这一会里头每一个人在修行在这一会所要学到的东西。所以这一会里头呢，每一位菩萨都具足菩萨的福智助道。什么叫助道法？ 助道的意思呢？是菩萨他在展现他的菩萨觉有情来化度有情的时候所用的那些一切的道法都称为助道，都称为助道。其实在你的修行当中，你所能够听到的佛法，你所能够读诵的经法，你所能够应该去实践的37道品，这些东西，那它全部都是助道法，它本身不是道，你了解吗？它不是道，它是助道法，它是帮助你使你具有那种觉正等正觉的能力，使你成为具有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那样子的能力，是佛是世尊这样子的能力，那个才是。所以道是没有名相的，有的那名相的东西都叫助道法，连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的通通都是助道。所以不是把一部经读完了以后你就得到了那个道，但是你把那一部经读完的那个心却是道。你懂吗？你如果以为把它背起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是道，那你离道甚远。可是你却有这个愿经把它读完，这个愿经却是道。你读完了这部经典，你又所读背的那些文词不是道，但是呢你依法修行的时候却产生道。那具足菩萨福智的助道来普益众生而恒不匮乏，你有没有发觉这些菩萨通通都是觉有情的菩萨？我们不管他是成佛的，成了佛在成愿的回来的菩萨，或者是这样，但他跟我们距离是最近的。为什么？因为他呢一直都是在普益众生而恒不匮乏的，到一切菩萨智慧方便究竟彼岸的，那么是入生死即以涅槃而不废舍修菩萨行，善入一切菩萨禅境解脱沙灭沙摩波底，那是三藐三菩提神通明智。菩萨来这里的这些菩萨，他是入生死即以涅槃而不废舍修菩萨行，这一段话是菩萨是可以来入生死的。菩萨不只是来人世间入生死，菩萨一样可以到地狱里头去，但是他不会被地狱所绊。菩萨来这里受生，来这里以后也死，但是他来这里受生受死，他并没有废舍修菩萨行，所以这菩萨不会在这个地方轮回，不会在六道里头跑不出去。他来是来化度有情的，那是菩萨。从某一个观点来讲，释迦牟尼佛他来受生成佛，整个的视线是一个菩萨道，他是在行菩萨道。但我们称他正等正觉，他是菩萨是佛，所以不废舍修菩萨行，善入一切菩萨禅定解脱沙灭沙藐三菩提神通明智，他一直都维持的那么样子的清净。这个清净是一个丰富的系统，是一个丰富明辨是非很能够处理事情的那一份能力，就是清净。所以一切得助于清净心，是有清净心才能够应对一切复杂的人事，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诸所思维皆得自在，他处处都很自在， 护一切菩萨自在神力，他能够获得了一切菩萨的自在神力。你如果觉得你的生活越来越自在啦，那么你就真的得到菩萨自在神力啦，啊，那么以一念起无所动作，悉能往诣一切如来道场众会。你在这里请念之间，你看起来是在华上讲堂，可是你刚刚在一念佛的时候，你在请念之间，其实你是在他化天的。可是此刻呢，我们有人进进出出，有人一直常住他化，有人进进出出好几次，有人坐在这里，但他不在他化，住在天里头，也就看你自己啦。所以在这里呢，他所指的也是指你不理释迦牟尼，是不理那个菩提树，可是呢却在十方诸佛的菩提树下通通都站在你开示一切有情。所以他是能够在往诣一切如来道场众会的。所以你在听闻华严到现在，你已经往诣过好几个道场众会，那你都去过，但你并没有离开华藏讲堂。为众上所请佛说法，你坐在这里，你说我是来听，我没有请佛说法。我告诉你，你跟我都在这里请佛说法，你用耳根请，我用舌根请而已，我们都在请佛说法。你说我都在这里没有请啊，不，你们每一个人通通回去以后，那我也回去了，佛就没有说法了。所以我们师父怎么样讲这件事情呢？他说你每一次来听一位新菩萨讲经，其实你的功德无量。你觉得他讲的并不好，但是你已经请佛说法，是如此吧？话又说回来，那个讲经的菩萨呢，也必须要说一位众生如度化千百亿众生，他才能请佛说法，或者他也没有办法请佛说法。二十几年前我开始学佛讲佛法，只要人家找我，我就去了，一去了三四个的也有，十来个的也常有，他们约我说那你来咖啡厅给我们讲讲好了，我也曾经去过，哎，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就结了这么多的缘，我到一个地方去，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分享，他不是来分享我的，是我结了缘，是我跟他一样的一起在听佛说法。你听的不是我在说法，但我也不是佛，我跟你一样是同修。每一次我们这个一开讲，我就各位同修，我们是同修，我没有比你好像前进多少，我们是同修，我们都在听闻佛说法，所以我们是很平等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哦，我跟郑老师学了，对，他很了不起，那你就弄错了，你才了不起，你要这么想。但是我也不希望你产生共高我相，你要知道你既不能说你很了不起，但是你也不能说你不是了不起的，既不是了不起的，也不是不了不起的。那个地方你会看到真正了不起的是什么，是那么自在的。所以在这一段话里的每一尊来参与这一次 他化住在天的这些菩萨，那么他们护持诸佛的正法，那么以广大心来供养尘世一切佛。各位，你今天也是以广大心来供养尘世一切诸佛，当前修习一切菩萨所行的事业，所以本会行者当以此而自行替力才可以。你今天你就自己要想着，你就是一个护法，你自己也如同来这里一起在他化自在天听闻这次法会，参加这次法会的心来参与这一次实地品，那才是你的正念。所以你的正念是很重要的。那么金刚藏菩萨入菩萨大智慧光明沙面的时候，他因为通通十方诸佛都来了，金刚菩萨在那个时候他入那个大智慧，大智慧光沙面呢，那么他这个智慧光明沙面，这个地方有略落一个字啊，大智慧光明沙面啊，第二页倒数第二行，金刚藏菩萨入菩萨大智慧光明沙面，使十方无量佛刹围成数的佛同名金刚藏，现在极简为其赞叹。这以前每一次法会都是一样的，这一尊菩萨他入沙昧的时候，跟他同性德的菩萨通通都会为他来赞叹。那么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我们也有共同赞叹的时候，你听闻了这个佛法你很赞叹，那么你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因缘，这些共同因缘的通通在同一念之间赞叹的。这种情形其实很多，你只要听过阿弥陀佛，可是有一天你自己就觉得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就会感觉到，哎，我觉得应该是亲近阿弥陀佛。那么通通念阿弥陀佛的，那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他们的一个根基因缘是有相同的地方，这些具有相同的东西的这些菩萨呢，在这个同声赞叹而说，此是十方各十亿佛刹围成数诸佛共加一如。这个时候的啥呢，是无量无边十方的佛把这样子的力量加到你身上来了，以毗卢遮那如来应正等觉本愿力故，威神力故，以是如圣智力故，欲令如为一切菩萨说不思议诸佛法光明故。大家赞叹的，赞叹什么？赞叹的是你现在金刚菩萨，你本来自己要入这个沙昧是自己入不了的，因为你现在还是在有情的世界里头的菩萨，你是觉，但是你已经入到这个有情世界来，你毕竟不是现在不是他的，你要真正入那个光明菩萨的那个源头，那个光明菩萨一定是毗卢遮那佛，而毗卢遮那佛看起来只有一佛，他是容摄所有佛的那个整个的法性。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修行者，每一位同修，你的心灵里头都有这一份毗卢遮那佛的佛光佛性在的，那么我们都是同名，但是这个同名里头一起来赞叹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其实金刚藏菩萨你能够入这个沙昧，是因为十方诸佛所供加一如，而且是毗卢遮那如来应正等觉本愿力，他呢的威神力啊，同时也是如圣智力故，也是你心灵世界里头本来就有这个毗卢遮那佛性。所以我们讲经说法要前后要融贯， 不可以随便讲说我们自己就是毗卢遮那佛，郑老师没有这么讲过，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毗卢遮那佛性，都具足这东西，那也是如甚至利故，你自己本来就有这东西的。欲令汝为一切菩萨说不思议诸佛法光明故，是在这样子的时候才令你入那个沙昧。这为什么是叫做沙昧呢？因为你没有入到那个清净法身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同时真正用那个力量去说不可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不可计数，不可计量，不可分别，不可用逻辑的方式来处理的，因为它没有范围，它不属于定义性的东西，所以它必须是在这种把这些东西都解放下来以后，你回到了毗卢遮那佛性的时候才有可能。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过去学的是学会计，你现在突然间回来要来学文学，他们有很多的困难。如果你已经从大学学了文学，学了到现在又常常当老师，又当好多年了以后，现在回过头来让你来学会计，可能也很麻烦。为什么？因为你不肯把你学文学那个东西放下来，你的脑子里头总是还是平仄平仄平平仄，所以你就看不出来那个种种数学上的那些现象的变化，你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你有了障碍。所以只有你能回溯到那个最源头那个地方的时候，什么都能学。所以人清净的时候能学的原因，是因为你这里面没有评价，没有防卫，没有自己退却之心，所以你才行了。所以可以这么讲，那个大智慧光明啥面，事实上就是清净心，就是你的如来，你心地里头那个不可明说的，是言语道断的，它就是你的如来。可是这个如来，我们用了两个名词来说它的是，它是属于出世间的那个部分，是非现象界的。可是一跑到现象界来，那就是你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你，那就是你的如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你必须，你的生活的责任就是活出你自己的如来，照你的现在的情况去活。你说对，我现在我有好多的烦恼，对，你有很多的烦恼，现在这就是你的如来，你自己给自己好了，我有多少烦恼通通写出来，有些该去解决的你就去解决，有些事情是我多疑想的，那就把它删掉，用红笔把它删掉，其实删一删该懒懒解哈，也没有几样东西呢。你要学，你要有这种本事，你把它拿来修修，把它找一找，真的没有几样东西。好，那剩下那几样东西，你该解决能解决的你就设法去解决，现在你不能解决，那只好接纳。我们天生有一种很好的接纳性，我就先接纳它，那又怎么样，那你就会活得好一点，那你自然而然就会看到那个如来，那个菩萨大智慧光明沙昧。那么而使十方诸佛与金刚藏菩萨无能应夺身，与无爱乐说辩，与善分别清净智。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就给金刚藏菩萨无能应夺身。什么叫无能应夺呢？就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他那个时候更为光明，压过他的，那他如同佛。那这个地方呢，在圣经里头有一句话，我就很觉得很有意思的。那个原文里头他写的就是，当你跟上帝、当神最后同在，说你不是神，那在这个地方他就讲，你最后你自己必须感觉到你如同神，但你不是神。所以他讲 You shall be as God。 在这个部分里头，在圣经里头啊，基督教的圣经里头提到这个部分。
可是在佛经里头是经常都在提这个问题的，那给你无能应夺生，是这个无能应夺没有一个能够啊超越于你，但是你毕竟是你，无能应夺生，与无碍乐的说辩，你没有障碍，而且你跟人家谈的时候是很悦乐，你要说法就得要最后你自己是真正无碍乐说辩的时候，你能说，你能辩，辩才无碍，而且你辩，你在说法的时候是充满了欢喜的，别人才会同时感染到那一份法喜的。那么他呢，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金刚藏菩萨就与善分别清净智，还给他能够善分别，什么事情了了分明，以善意念不忘力故。你看他能够善意念不忘力，这部分这个地方哈，各位，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修行上的事情。什么叫做不忘？我们修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老师傅这样子的叮咛，你要把这些苦恼的事情忘掉。好，这些苦女，有的人是觉得当时他很没有面子，或者当时他感觉到很委屈，尤其是当时他感觉到觉得非常的自卑，他觉得那个无地自容的感觉，那种状况，然后你告诉他说把这些事情忘掉吧，啊，你不要去想他，你把它忘掉嘛。我告诉你，你把你不愉快的东西今天想把它忘掉，明天又想把它忘掉，有一件事情你又觉得不愉快，那你不愉快的事情是因为你本来就一个制造不愉快的事情，你制造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出来，你一直想要把它忘掉，结果忘掉最后会突然间把好多事情都忘掉掉，那个忘是你在逃避，最后连名字都会忘掉，那种忘不只是叫健忘而已，那种忘有时候会变成双重人格，就全部给忘掉。所以遗忘有时候是变成我们的途中，我们有些东西自然的遗忘，那是我们脑子的一种功能，因为我们不能够去弄这么多太复杂，但是你最后把你本来应该有的那些东西全部通通忘光，那是因为你不善你意念，你就是这个不懂得善你意念那个不忘力。任何一个东西你想逃避，今天逃避你想把它忘掉，最后真的会把很多你该忘的东西不该忘的东西一起忘掉，因为你用洗的嘛，你把整个的原来瓷片的东西都想把它洗掉，结果一洗的时候整片通通都把它洗掉了，那就发生这个问题。那么其实不是，我们是要把它整理清楚，而不是要把它忘掉。那我们不重要的东西，像评价性的得失的东西，我们真的不要的东西，我们很自然它自己就会流失掉，它自然就会流失掉，是不是？不是我刻意要去忘他的。那你知道与善意念不忘力，那就是说他的记性才会好，他的各方面的东西才会很清楚的掌握住，他处理事情他的资讯才不会缺乏，这就是善意念不忘力。善决定明了会，还给他这个语都是给予的意思，因为佛摩顶的时候也给予这种力量，善决定明了会，与之一切处开悟智，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千百亿化身的去开悟啊！对不同的人，他的需应对给他不同的一种启发，那这东西都是他的开悟智，与成道自在力啊，与如来无所谓啊，成道的自在，如来的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呢？就是我们的安定心，我们没有惧怕。佛有一个性德是 无畏啊。我们的部书里头有一个无畏诗，这个畏呢就是惧怕的意思。其实啊，在心理生活上最大的障碍之一，以我的研究，以我的观察，我们的心灵世界、心理世界里头最厉害的一种毒素是惧怕。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归纳出来这么讲啊，贪嗔痴慢疑后头的核心都是惧怕，你说对不对？为什么要贪？因为我怕穷，我怕有一天没有东西，我怕我比不上人家。贪为什么会嗔？我怕没有面子，你讲了一个刚好说中了我的要害，我勃然大怒，想要用这种来吼来压住人家而已啊，那虚张声势而已啊。嗔怒是一种虚张声势，要不然就是一种想要攻击对方，攻击就是一种防卫，攻击本身是一种防卫，防卫本身就是因为我怕伤害，被伤害掉还是惧怕。傲慢是不是吃鱼吃？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要勤吃？我怕你丢掉，我怕找不到别人啊，我怕丢掉，我怕输掉你啊，所以我每天要跟着你啊，那勤吃啊，是不是？书读太多也变成书呆子，那成书痴，是不是？那也是一样，怕自己没有学问，所以出口成章，你会觉得跟他讲话好别扭，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傲慢的人，是不是他也很怕别人认为不知道他？所以你又知道，我有时候回去乡下跟他们坐一会儿的时候听一听，然后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嗯，一见面的时候都是讲。哇，你最近啊应该有很多钱哦，那你一定又升官哦。那我说没有，这些都没有，平常嘛。然后一会儿一会儿大家，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谈的，就谈，大家就把注意力就到别人身上。如果有什么聚会回家的时候，哎呀，真值得你听听研究心理学。他们大概人拢都很搞电啊。啊，搞都很喜欢展示自己啊！哦，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哈、啊？哎，多好哈、啊！甚至于有的人讲说，我、哦、他有多有钱哈、啊，他多么顺利哈、啊！大家一起，尤其是喝个茶，或者是如果是吃饭喝上两杯黄汤的时候，你看了是不是都来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不断的表现自己很不错呢？害怕人家瞧不起他呀，还是惧怕啊？那为什么怀疑疑神疑鬼的呢？那就还是害怕呀。所以我告诉你哈、啊，只要一个人能够真正修无所谓的时候，其余的东西通通都很容易都可以。但是这个无所谓并不是妄机，不是让妄大那种无所谓啊，不是啊，也不是说那无所谓的那个谓哈、啊，也不是啊，也不是随随便便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种无所谓啊，不是。这个无所谓是指一个人的清净，一个人的自在，一个人的他的自己的一种平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心理学里头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好多的病症通通都是来自于你的惧怕。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心灵上的一些指导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让他去面对那个问题，那你还怕什么？你自然有一口饭可以吃，有一个房子可以住，那好，那你还怕什么？是不是？你应该还是很好的。那风来的时候，有一个房子可以躲，对不对？饿的时候，你还有一份工作可以做。他自己死了，那就也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了，那就。看看看谁收拾都差不了多少的，所以你这么想说，想到这里你到底有什么好害怕的？这时候他就好了，他回过头来反而很安稳，很安静，很精进，对不对？反而觉得愿意去帮助别人。哎，这就是一个人心理健康很重要的一个起头点。所以惧怕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 与如来无所谓，与一切智人观察分别诸法门辩才智，那也就是啊，个别都可以帮助对别人各种不同的回应，与一切如来上妙身语意具足庄严。他入沙灭的时候，给他金刚上菩萨当时表现出来的就是身语意通通都是这么庄严。为什么要这么庄严？因为再下去他要说十地法门，是毗卢遮那佛那个法性来的。那么你现在也会发觉，这老师在这里讲的也是十方诸佛一起，他在这个地方只是透过我的声音讲的而已，其实我也在听啊。好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有一件事情要给各位同修讲一下。郑老师在这里有这个机缘跟各位一起来诵读华严，我用舌根，你用耳根，你不要，你不必，现在不必供养我。我如果退休了，我吃饭真成问题了，那么你再供养我，不需要，我有工作，所以不需要。你真正要供养的，要供养十方诸佛啊，好好的。你要供养的供养有情众生，要把你的心界真正的打开来。如果你真的你觉得你要供养我的，那你就是不要中断的好好的读这部经，那算你，我完全可以接受你这一份对我的供养。好好的，如果你能帮助别人，我鼓励你，你应该去帮助别人。你能够给别人任何一个协助，我认为你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去做。但是要注意，你做的结果必须回过头来能够修正你自己，建立一个正确的行为系统。你用戒律、用佛法、用助道，要建立成为你真正自己的这一套很简便的一套系统，不要让自己很紊乱。这就是清净心智，如是万金，我想这就对了。我们希望呢，就是这个华严这部经呢，这个酒会你既然能够来，能够一开始来听，你就能够继续。那么我给各位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你来的时候你应该家里应该安顿的，要把它安顿好然后才来。你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安顿好。你实在是安顿不好，那么你就借录音带拷贝回去。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不因为你没有来你就不能够得到这个法会，也不因为你来你就这个法会就很欢喜，因为你回去东西，回去家里那些你没有安排得当，你反而带来了蛮多的一些麻烦出来。要注意，任何一件事情你修行起来，你会觉得越来越自在，而且你那个最后的身心没有动，最后的正心没有动，你的正性都是如此的维持，这才是一等的修行方便法门。在家人能够抓住这样子来修行，才会真正得力的。要注意，处处都是道场，处处都是你修行的地方， 那是我们这个在讲华严的时候，时时刻刻经文都这样子呈现着的，我们能了解这样，那才好。你来了，把小孩子丢在家里，你在这里听完佛法，完了，你看起来好像你有所得，但你输掉了。但是你可以来，你当孩子一定要安排好，要注意，有子女的一定要把它安排好。小孩子在18岁之前，一定要多花一点心血。啊，18岁以后，他慢慢的就比较稳定了，那个慢慢你就可以不必那么样子的操心。那一段时间最需要，有妈妈这样跟我讲，说我的小孩子啊，已经念国民小学这个1、2年级了。我出去的时候，小孩子呢，他还是很想跟。我告诉他说，那是这个小孩子很健康哦，啊，这个年龄还是应该跟你的时候啊，啊，但是你也不会说一天晚上你来这里听闻佛法，小孩子就受影响，也不会。问题是你要把他安排好啊，那就什么事情你就没有无后顾，好好的就可以到他化自在天来啊。我这是这个提醒各位的啊。好，我们今天讲到。